位听众朋友好，大家一定听说过最近啊，有一艘豪华游轮因为发现了不少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最近呢被停靠在日本的横滨港。这艘豪华游轮名叫钻石公主号。听到这个名称呢，大家可以想象，船东几乎是把人类所有昂贵和尊贵的概念全部扣在了这一艘游轮上面。但是呢，上天似乎没能保佑住这艘游轮的平安。如今他已经因为集体感染病毒，3600多名乘客和船员啊是无法上岸，已经发现有135人感染了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而且呢，感染者人数还在不断的攀升。今天的节目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钻石公主号为何会变成海上监狱。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钻石公主号是一艘18层高、290米长、12万吨级的超级豪华游轮。1月17号，香港的两位孝顺的女儿陪伴着80多岁的老爸，从香港飞到东京，就是为了让父亲能够坐一次豪华游轮，从日本坐到香港。老先生在离开香港前啊，去了一趟深圳，待了几个小时，办了点小事情。但是呢，当他抵达东京的时候啊，就感觉到身体呢不太对劲。19号那一天啊，就开始发烧。老先生以为只是感冒，那么坐游轮的话呢，机会也难得，所以没去医院。就在1月20号这一天呢，他在横滨港登上了这一艘世界数一数二的豪华游轮。于是呢，一场噩梦从那个开始就降临到了钻石公主号。老先生是边发烧边咳嗽，但是呢还是一路坚持着。23号游轮在抵达鹿儿岛的时候呢，老先生还与各国的乘客们一起去坐车游览。25号游轮抵达香港以后呢，老先生下了船被送进了医院。2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老先生被确诊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钻石公主号上面不只是老先生父女三人，而是总共有3711人。日本政府开始紧张了。游轮从香港抵达冲绳的时候呢，对每一位乘客和船员测量了体温，但是呢，结果显示是太平无事。于是这艘游轮呢继续往北开，于2月3号抵达了东京湾。但是就在这时候啊，日本政府从武汉撤回的一批日本人身上呢确诊了多名的感染者。同时呢，已经得到消息，钻石公主号上面也已经发现了有好几个人咳嗽发烧。于是日本政府命令钻石公主号暂时不要靠横滨港，而停留在海湾之内，也禁止乘客和船员呢上岸。结果到2月10号为止，钻石公主号已经确诊了135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短短2周时间，一位老人竟然是人传人，传了135人。难道他是超级传染者吗？因为这一艘钻石公主号，日本呢一跃成了全世界除了我们中国之外第2大的冠状病毒的感染国，而且感染者总数呢已经攀升到163人，而且还在呼呼的往上增。日本政府已经把这135名感染者救下了游轮，并分送到各地的医院去治疗。但是呢，剩下的3600多名的乘客和船员依然被隔离在游轮上。 从2月5号开始宣布隔离到11号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游轮上的人们过得怎么样呢？最困惑的是一群日本人。钻石公主号上面的乘客总共是2666人，那么船员是1045人，加起来总共是3011人。而乘客当中呢，日本人有1285人，占了一半。我们中国的香港人是470人，美国人呢有425人，加拿大有215人，英国呢有40人，俄罗斯25人，中国台湾呢是20人，以色列是15人，新西兰是13人。1285名的日本乘客当中，多数人呢是71岁的老人，而且是以老年夫妇为主。那么大家知道，老年人呢大多数是有基础病症，比如说像心脏病啊、高血压、血糖高啊等等。那么他们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却不能下船，所以他们感觉到很郁闷，带的药不够，这是他们最大的呼吁。那么既然药不够呢，马上进行统计，所以船上的乘客也好，船也好，都需要什么药，日本政府立即给送上船。但是药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出现大问题是两个字，叫寂寞。由于游轮上所有的公共设施已经关闭，洗衣房也暂停，每个人呢都被限制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饭菜也开始送到每个房门外自己领，于是大家有一种坐牢的感觉。游轮上面有我一个认识的日本人乘客，他叫晋江。我跟晋江先生呢通了电话，晋江先生告诉我啊，每天吃倒是吃得很好，但是没有自由，不许串门。一个星期当中啊，只允许走出房间三次，每次呢只能出去一个小时，而且还是大家轮流。那么房间有窗，但是没有阳台，房间已经没人打扫。游轮上的无线网络还算畅通，但是电视节目呢，只有一个 NHK 的 BS， 就是 NHK 的卫星放送，一般的信息得不到。他和夫人呢，就在20多平米的房间里面，你看我，我看你，话也越来越少。其实最大的不安还是在于不知什么时候能够下船。游轮上已经通知了，说下船是在19号之后，那么这个之后让大家感到不安。因为理论上来讲呢，隔离14天就够了，因此算到19号大家可以回家，但是最新的感染者10号才被发现，而且一下子就是65人。那么凡是与这65人有过亲密接触的人，理论上都要隔离14天来进行观察。这样算来呢，现在留在游轮上的3600多人可能要被关到2月底。所以晋江先生说啊，最大的恐怖是自己突然被通知说感染了病毒，而且必须下船住院。那么留下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在船上，她会感觉到十分的不安，自己呢心里也会很愧疚。所以每天都担心有沉重的脚步停留在我的房间的门口，好像呢要拉我上刑场似的。自从钻石公主号出事以后呢，日本政府开始禁止外国游船停靠日本的港口。二月份原定有13艘游轮要来日本，每艘游轮呢都有2000人以上，那么13艘游轮就有近3万名游客，也能够让日本赚点钱。但是由于日本政府还有其他国家的政府啊，都不允许这些豪华游轮停靠，所以这些豪华游轮现在成了世界的流浪船。钻石公主号其实与日本啊没有半毛的关系，因为它的所有权属于美国，运营权属于英国，船长呢也是英国人。但是为什么日本政府还会让它停靠在横滨港呢？这里面啊，原因还挺复杂。除了游轮上的一半的乘客是日本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一艘游轮，也就是钻石公主号，是日本建造的。2014年， 由三菱重工业集团的长崎造船厂建造完成下水，所以呢，这艘邮轮有日本的血缘。其次呢，钻石公主号是第一艘以日本的港口为母港的超级豪华邮轮。2013年，拥有钻石公主号的邮轮的公司宣布呢，以横滨港作为钻石公主号的母港。日本呢也从此有了定期航线的豪华邮轮，也就是说，钻石公主号为日本旅游业的发展啊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不能弃国民于海上，不能忘恩负义，这也许是日本政府啊最终允许钻石公主号靠岸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但是，船是靠了岸，人不能上岸，所以。在邮轮上这么一个特殊封闭的环境里面啊，要割断这种病毒的传染难度是很大。现在在船上的一些日本人呢开始联名写信要求日本政府啊允许他们下船隔离，说啊已经快发疯了。还有一位日本公司的社长说啊，我的公司就距离关我的房间45分钟的距离，能不能让我悄悄的回去一趟。自然啊，这些要求都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就公开表示，没靠岸的国际邮轮上的乘客发病，依据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不应该算日本的。也就是说啊，这些乘客和船员如果都上岸隔离，那就意味着他们都进入了日本，查出一个就算日本国内发现一个。这样下去的话呢，日本国内的感染者的数字要冲破200人。而事实上，日本目前这163名感染者当中，邮轮上的乘客与船员是135人，从武汉搭乘政务撤侨专机回来的是12人，真正在日本国内发现的感染者是16人，而且这16人呢，基本上是来自武汉的中国游客和与这些游客有过接触的大巴司机啊、导游啊，或者是售货员。日本再过200天呢，就要举行东京奥运会，所以日本很担心，这感染者数字啊日益膨胀，日本呢会被套上病毒感染国的帽子，令运动员和观众们是心惊肉跳，不敢来日本参加奥运会。有人要求下船，有人要求对船体乘客和船员都采样检测是否感染新型的冠状病毒，而不是让他们苦苦等待。那么对于这些要求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他的回答很明确，他说啊，形势很严峻，所以我们基本考虑还请大家在船上时隔离观察。为什么日本政府会拒绝乘客们的这两个要求？其实啊，一方面日本是找不到可以收容3600多人的居住隔离设施，因为东京最大的酒店也只能收容1400人，而且是民间的，不一定会答应被政府租用。另一方面呢，日本全国能够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医疗机构只有85处，而且分散在全国各地，检测一次呢需要6个小时，那么要采集3600多人的样本，没有几天的时间还一时完成不了。如果人人都要检测样本，那么不仅需要投入巨大的财力，而且还要动员全国主要的医疗机构，那么在物理上面来讲，在短期里面是难以实现的。日本政府认为救死扶伤是日本政府应该承担的人道责任，但是乘客和船员的打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事情。如果这3600多人全部允许他们上岸的话，那么所有的事都得日本政府来包。显然日本政府是不愿意接受这一颗烫手山芋。邮轮公司呢已经宣布将会全额退回所有乘客的旅费，同时免收他们隔离期间的餐饮住宿费，再送下次搭乘这艘豪华邮轮的优惠券。看来啊，邮轮公司是情意十足，但是呢，经济上面是亏大了。不知钻石公主号还要在海上漂流多少天，我是很为乘客们的身体健康担忧。 其实已经确诊的135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当中啊，有5名是我们中国人，包括香港同胞。那么10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总领事赞康达先生呢，他前往川崎市立医院，也就是我们中国同胞患者入住的医院，代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向患者们表示慰问，鼓励他们呢好好治疗，早日康复回家。川崎市立医院呢收治了一批来自邮轮上的多个国家的患者。医院负责人对赞洪朝总领事表示啊，他说迄今为止也只有你们中国的外交官前来探视患者。同一天，赞洪朝总领事呢还带领使馆的工作人员给目前还隔离在钻石公主号上的中国人乘客呢送去了他们急需的药品。当同胞在海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背后总是有优秀的中国外交官在努力的为他们服务。这也是我们在海外抗击冠状病毒的感人的一幕。谢谢大家收听这期的节目。非常时期啊，还是要请各位注意安全，照顾好家人，多多保重身体。